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他平静怒海，窒息汹涌潮汐，
各位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圣伯铎跟圣保禄两位宗徒的庆节，今天的敬堂咏也提醒我们，他们在世时用自己的鲜血建立的教会，他们领了上主的杯爵，成了天主的朋友。圣伯铎跟圣保禄宗徒庆节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日子，他们以赴汤蹈火的精神领导万民归向天主。他们两人曾辛勤的工作，不断的宣讲福音，建立了教会，成为教会的基础，最后甚至还舍弃自己的生命，以鲜血灌溉培育教会。圣伯铎被道钉十字架而死，圣保禄则死于箭下，同是殉道的英雄。在今天的弥撒中，我们特别请两位使徒为我们转求，求主赐给我们能珍惜我们的信仰以得永生，并恩赐我们的教会安定团结，引导普世信众归向天主。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天主，你今天赐给了我们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圣伯铎、圣保禄的庆节。你的教会首先由他们接受了信仰，求你赐给我们在一切事上遵从他们的教训，以继续发扬你的教会。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记述了圣伯多禄被捕和天使把他从地狱中解救出来的情形， 当时的政府首长为了要让犹太人喜欢，才下令将圣伯多禄逮捕。不过对伯多禄来说，他的生命终期还没有到，所以当教会恳切地为他向天主祈祷的时候，天主派遣天使将圣伯多禄从狱中解救出来。圣伯多因着对天主的信赖，跟随了天使的引导，而能够离开困境，继续为教会服务。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中途大事录。黑若德王下手磨难教会中的一些人，用剑杀了若望的哥哥雅各。他一看到犹太人喜欢，便命人连伯多也加以拘捕，那时正是无酵节。把他拿住以后，就押在监狱中，交由四班兵士，每班四人看守，愿意在月节后给百姓提出来。伯多就被看管在监狱中，而教会却恳切为他向天主祈祷。等到黑洛德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伯多被两道锁链捆着，睡在两个兵士中间，狱门前还有卫兵把守。忽然主的一位天使显现，有一道光照亮的房间，天使拍着伯多的肩膀唤醒他说，快快起来，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了。天使向他说，束上腰，穿上你的鞋。他都照办了。天使吩咐他说，披上你的外衣，跟我来。他就出来跟着走，还不知道天使所行的是实在的事，只想是见了异象。他们经过第一道岗和第二道岗，来到通往城中的铁门前，铁门就自动的开了。他们便出去，往前走了一条街，忽然天使离开他不见了。伯多这才清醒过来，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主派遣了他的天使来救我脱离黑洛德的手和犹太人民所希望的事。
上主求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上主求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我要时时赞美上主，我的口舌不断赞颂上主，我的心灵因上主而自豪，谦卑的人听了也必欢摇。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请你们同我一起赞扬上主，让我们齐声颂扬他的名号。我寻求了上主，他就应允了我，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扬赞他就会喜形于色，却不知满面羞惭。贫困的人已呼求上主立刻浮云，拯救他脱离一切艰辛。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
在那敬畏上主的人四周，有 上主的天使扎营护守，请你们替眼兵观看上主是何等的美善，投奔他的人真是有福。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地茂德前后书跟地铎书这三封信一般称为牧函，因为这是圣保禄宗徒写给做神牧的，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管理教会和照顾人灵。根据记载，圣保禄宗徒曾经在公元65年祝圣地茂德为主教。圣保禄宗徒在给地茂德这封牧函，就是希望他的爱徒地茂德能以他为榜样，为信仰奋斗，成为一位福音的宣讲者，并坚信天主特别为他预备了正义的冠冕。而他也向我们保证，凡爱慕天主的人必安全地进入天国。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地茂德后书。弟兄们，我已被惦记，我离世的时期已经近了。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把持了。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好了，就是那公义审判的主到那一天必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而且也赏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但是主却在我左右，加给我力量，使福音的宣讲借着我而完成，使万国的人都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主定要救我脱离各种凶恶的事，也要使我安全地进入他天上的国。愿光荣归于他与无穷世之事，阿们。
今天的福音记述了那天在凯撒勒亚所发生的事。圣伯多禄明认耶稣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看见圣伯多禄得到天主的光照，并把自己的权力分给了他。耶稣是教会的基石，现在他把这权力转交给圣伯多禄。虽然圣伯多禄没有立刻了解，虽然圣伯多禄曾经背弃耶稣，但之后他明白了胜利的秘诀，在于完全与基督结合，绝对的信赖耶稣，效法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来到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境内，就问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说是厄里亚，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或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西门伯多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回答他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之人启示给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我也给你说，你是伯多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邪恶的势力绝不能战胜它。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正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我们庆祝圣伯多及圣保禄宗徒节日。圣伯多和圣保禄是教会的两大柱石，他们的联合庆节在第三世纪 就已经有了记载。本主日弥撒的敬堂用开宗明义地向我们指出这个节日的特殊意义，他是这样说的：宗徒们在世时用自己的鲜血建立了教会，他们饮了上主的杯爵，成了天主的朋友。他们饮了上主的杯爵，成了天主的朋友。这句话让我们想起在马古福音中，当在伯德的两个儿子雅各伯和若望前来要求耶稣赐他们在他的光荣中，一个坐在他右边，一个坐在他左边时，耶稣对他们的回复，耶稣这样回复说：你们能饮我饮的爵吗？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不只是雅各伯和若望两兄弟在最后晚餐中饮了耶稣的杯爵，事实上所有的宗徒们也都饮了耶稣的杯爵。这正是象征性地表达了宗徒们他们将以生命参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自我给予，并有份于耶稣的苦难。果然，伯多和保禄都以最痛苦的方式在罗马为主殉道。伯多禄被倒着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禄则是在奥斯底亚路被斩首。他们用整个生命去回应了主耶稣的邀请，他们真正配得起和耶稣的苦爵啊。而在擘饼及饮主杯爵的感恩祭生命中，我们更是可以看到耶稣四个别具意义的行动。他拿起饼来祝福了，扒开交给门徒。这四个感恩祭的行动正是耶稣整个生命的写照，同时也是跟随耶稣学做耶稣的伯多和保禄这两位大宗徒的生命写照。当然，所有听从耶稣遵循两位宗徒的传承和训诲，并虔诚地举行这擘饼及喝主杯爵圣事的人，我们也都受邀去活出这统一的生命。现在弟兄姐妹们，就让我们借由这四个行动一起进入耶稣的生命中，也进入伯多和保禄的生命中，并以宗徒们的生命作为我们生命的借镜，好让我们可以借镜观行，关照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生命。第一个行动，拿起饼。被拿起的耶稣，被拿起的伯多和保禄，被拿起的我们，按初期教会举行感恩祭的习惯，拿起面饼，它的意思是有从众多信友奉献的饼中去拣选一个饼来作为祝圣基督的圣体之用，而其余的饼则作为周济穷人之用。看啊，天父从太初就拣选了他宝贵的儿子成为世界的救主。这里的拣选表达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耶稣是被拣选挑选出来的， 并且受到天父的眷爱照顾。所以这天父的拣选跟我们社会上所习以为常的挑选是不一样的。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挑选意味着有些人是选不上的，然而天父的拣选却不是如此。天主的国里没有竞争和比较，天主子来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共享这拣选之福啊！在天主的国度里，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而宝贵的，而且每个人都能看见别人也是蒙天主拣选的。也因此天父从太初就拣选了他的儿子，伯铎和保禄也深深地分享了这被天主拣选的福分。伯铎在出门耶稣招选时，他和弟弟安德正在海里撒网捕鱼，当耶稣前来召叫他，要他去得人如得鱼的时候，他就立刻舍了网跟随了耶稣。伯铎为人性格直爽，热情却容易冲动，开始的时候就像一块顽石，始终不舍自己的劣根性。他同时也是一个多说话的人，一碰就要说，一有机会就要说，就是说错了还是要说。他如果不说话是非常难过的事，他更喜欢说大话，出主张，行动怪异。但主耶稣好像能就眉头都不皱一下就拣选了这块顽石，并且耐心地琢磨他，教导他，终于使他成为主手中堪用的器皿。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更是让我们看到伯铎如何被耶稣拣选，成为建立教会的那一块磐石。是的，伯铎是耶稣所拣选的，而保禄自己也在加拉达人书信中曾经这样肯定地说，从母胎中他就已选拔了我。也因此即使保禄在服传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大考验，第一个考验是他觉得自己被大部分的犹太弟兄姐妹们所弃绝，第二个考验是团体内部彼此的相互对立，第三个考验是他常常要面对挫折所产生的内在痛苦。然而保禄非常肯定的事实，即使周遭的每一事物都将毁坏，但他蒙拣选的事实绝对不容抹去。即使在保禄口吐真言强烈宣泄自己的痛苦时，他也确信他所领受的拣选，而在圣神恩宠的感召下，他在判断事物以及接受考验时，他被拣选的这项事实就寓意真实而坚定。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行动，被祝福的耶稣，被祝福的伯铎和保禄，被祝福的我们。耶稣是被祝福的，当他在约旦河受洗，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因你 而喜悦。这祝福成为耶稣生命的支柱，无论遭逢什么事，或赞美或责难，耶稣都紧紧地抓住那份祝福。他总记得自己是天父所喜悦的子女，而不断不断地感谢天主。是的，弟兄姐妹们，耶稣来到世界就是要跟我们分享这份祝福，他要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他对我们说：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女，我因你而喜悦。我们如果听得到也能信得过这声音，那么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中，而尤其是在我们生命暗淡之际，我们就能活出蒙受祝福的天主儿女的生命，而且有能力和别人分享这份祝福，而让我们的生活时时刻刻都能成为一首对天主永恩赞颂的谢主曲。伯铎和保禄也都分享了这份天主的祝福，这祝福让他们在困苦磨难中愈益坚强。宗徒们所面临的传教环境可以说是非常恶劣、非常困难的。耶稣甚至曾经直接对伯铎这样说：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给你束上腰，带你往你不想去的地方去。而保禄遇到的困难也不遑多让，这些困难诸如民众的怒恨多变，民众对他的抱怨，朋友的出卖，周遭的阴谋等等等等的境况。保禄尤其还要在混淆的教义和诉求当中疲于奔命去分辨谁是真宗徒，谁又是假宗徒。这种种种种生命中的暗淡境况，都曾给两位宗徒造成了内心的混乱、忧伤和惊慌。但是宗徒们从不气馁，从不丧气，他们坚信他们是在基督内蒙受祝福的，并且他们生命是时时向天主献上感恩的人的生命。他们相信在基督的身上，天主把一切恩宠都给了他们，所以他们不缺少任何的恩赐，而且受到各种属神的祝福所祝福着。看啊，弟兄姐妹们，这种任何事物都将失落，唯独天主的祝福是可以确定的坚信，让两位宗徒的整个生活成为一个可以时时处处向人分享复活基督生命的生活。第三个行动，被破碎的耶稣，被破碎的伯铎和保禄，被破碎的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被破碎，但他没有把受苦与死亡当成恶事想要奋力逃避，没有，相反的，他接受这个痛苦，他接受这个死亡，把生命中的受苦和死亡视为他的使命。弟兄姐妹们，你们都还记得吧，当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怎么问他的？ 比拉多问他说，你做了什么事？我们都还记得耶稣这样回答说，我的使命是为给真理作证，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来到世界上，凡属于真理的必听从我的声音。耶稣所讲论的真理，就是他与天父之间那一种真实而亲密的爱的关系。这关系也就是在福音中天父自己所揭示的关系，这是我的爱子的这样一种关系。这关系同时也是耶稣他渴望我们领受的关系。每当我们对这真理的渴望得到满足时，我们就得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和宽恕，随时准备好让这个世界来定我们的罪，把沉重的十字架加在我们的身上，来将我们破碎啊。保禄、波多都有类似的生命遭遇，因为他们选择在世界中听从耶稣的声音，活出十字架的真理。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被破碎的，我们在生活中多少也都会经历到心灵的破碎、意志的破碎、关系的破碎，以及因生病而带来的身体的破碎。然而，要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这些破碎，以及因的破碎带来的痛苦呢？耶稣要我们接纳自己的破碎，如同他接纳十字架作为他的使命一般。他要我们不要把破碎看成是由天主而来的诅咒，以为我们是罪有应得。不是的，耶稣要我们接受他，将他放在天主的祝福之下，那么他将成为我们成圣和念经的器皿。如此，生命的破碎反倒成了进入新生命的入口。第四个行动，被交付的耶稣，被交付的伯多和保禄，被交付的我们。耶稣被交付给了世界，他蒙受拣选祝福，然后被破碎交付给了世界。耶稣的生与死就是二位中途的生与死，当然也是我们的生与死。天父的爱子从太初就被拣选，在十字架上被破碎，以致他一人的生命却能得倍增，成为世世代代各地各方人士的生命之粮。是的，伯多和保禄两位宗徒，他们引了耶稣的悲剧，他们的生命也是被拣选的、被祝福的、被破碎的、被交付的。而弟兄姐妹们，你我们也被邀请在感恩祭当中去吃喝耶稣的体、耶稣的血，所以我们也被邀请去活出这统一的生命。两位宗徒的生命经历也都要成为你我的生命历程啊。阿们。
在我们庆祝纪念圣伯铎和圣保禄两位宗徒的庆节时，我们真的要常常记住这两位宗徒为了教会忍受了多少辛苦。圣伯铎跟圣保禄两位宗徒甚化了多少监狱，光荣了多少手铐脚镣，经过了多少的刑罚，忍受了多少的辱骂。然而圣伯铎跟圣保禄两位宗徒却做到了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了遥远的地方。他们的喉舌是可赞美的工具，他们的肢体为了教会染满了血迹，他们在一切事上效法了基督。让我们以这两位宗徒作为自己的榜样，并以心中所有的热情爱慕天主。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他平静怒海，窒息汹涌。